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王海伦。今天江平安牧师要跟我们分享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和咒诅无花果树的事件。耶稣为什么要咒诅无花果树呢？这和圣殿的状况有什么关系呢？你觉得外表有叶子却没有果子的现象，在今天的教会或个人信仰生活中有哪些体现呢？在你自己的信仰经历里，是否也有过形式化的敬拜呢？我们如何重新找回和神的真实关系呢？这些啊，江平安牧师都在他的讲道中有所指出。而且江牧师指出，耶稣咒诅无花果树并不是出于情绪，而是以行动表明神对那虚假信仰的审判。这棵无花果树呢，象征着当时宗教体系的空虚，外表繁茂，但是无果可收，也反映出人们啊在信仰上的虚假安全感。这种没有果子的状态，是不是也正应合了今日教会和信徒需要反省的地方呢？形式化的敬拜，表面的属灵表现，对社会冷漠的信仰，都是无果子的体现。江牧师鼓励听众回到信仰的核心，注重内心对神的信仰和顺服，真实的与神建立关系，活出有果子的生命，以行动回应神的爱和呼召，避免我们成为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你觉得呢？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我们今天再来一起看神的话。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1章的11-21节，经文是这样的：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接着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我们来谈果树的被咒所指。因为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心存一点疑惑，耶稣干嘛好好的去咒诅一棵树呢？我们知道耶稣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他的目的意义，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他在这个世界上面不做那些多余的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那这一次为什么要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呢？我们仔细来看这一段经文，就可以知道答案是什么。这一次呢，所记载的背景是主耶稣最后的一段时间在圣城耶路撒冷。耶稣和门徒常常是在加利利那一带地区，在那里传道，在那里帮助穷人，在那里教训人，在那里行很多的神迹。但是往往在节日期间，他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遵行摩西律法的要求，到圣城来守节。那这一次呢，是耶稣最后一次到圣城耶路撒冷来。这一次不同的就是他知道自己的日子近了，也就是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做多人的赎价，也就是他要在圣城耶路撒冷被杀，成为被杀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所以耶稣这次带门徒回到耶路撒冷，在每一个具体的事件的记载里边，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对门徒真的是用心良苦，而他又希望他所做的事情能够对将来的门徒，将来的教会有所提醒，有所启示。这一次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一开始就记载说，耶稣和门徒将近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伯法奇，还有到了伯大尼这个地方啊，这里呢是在橄榄山，离耶路撒冷很近很近。而耶稣这次到了那儿呢，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边去，进去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你们可以解开牵来。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你们就告诉他说，主要用它。他说那个人呢，立时会让你们把这个驴牵来。于是门徒就去了，他们真的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的街道上，然后就把它解开。有几个人就问，你们牵驴驹干什么？门徒就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这些人就没有管，任凭他们牵去了。你看，很稀奇的另外一件事情，耶稣要门徒去牵驴驹。当然在不同的福音书里边有记载说，不光有驴驹哈，还有另外一头驴，把两头驴都带着来了。那他们把这个驴驹牵到耶稣那里之后啊，就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好像成为一个骑这种牲口要用的一个鞍一样的，然后耶稣就骑上去了。而这个场景，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场景，竟然震撼了整个耶路撒冷城。许多人看到这一点，他们就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呢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也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起来了。他们喊什么呢？喊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本来只是一个求救的声音，而在这个时候呢变成了一种欢呼，变成了一种歌颂。何塞纳是对王的一种呼喊，原本是王啊，你来救我们吧。而这个时候呢又变成了一种称颂，王啊，你终于出现了。而这些人进一步呼喊说，那将要来到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他们意识到这王不是一个普通的君王，这个时候呼喊的何塞纳是对将要来的弥赛亚的一种迎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件事情成就了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的预言。因为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这样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 千千合合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亡国，先是耶路撒冷被毁了，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后来慢慢的他们开始可以有机会回归，于是在公元前538年，所罗巴伯还有约书亚太太带了50,000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了圣殿。而这个圣殿呢，到了公元前大概520年前后，终于建起来了。那个时候是先知哈该的年代，是先知撒加利亚的年代，他们传达神的话，鼓励百姓积极地恢复圣殿的工程，所以撒加利亚的信息是跟圣殿有关的。撒加利亚的信息里面提到荣耀的王，他要进入圣城，你的王来了，西安呐，你要欢呼。所以当耶稣骑着驴出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欢呼，是因为他们知道预言正在实现，有一件大事马上就要发生了。但是他们所期许的是大卫王国的复兴，所以他们的欢呼声里面说，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他们觉得以色列应该可以复国了，虽然经历了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到罗马帝国的统治，已经四个王朝的变更，以色列没有国，以色列没有君王，现在应该是时候了，这位君王出现了。可能他们也知道耶稣行了好多好多的神迹，显出他是从神来的那一位。就像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的时候，这位犹太拉比，这位受人尊敬的犹太的律法教师，对耶稣说，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行的这些神迹，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是无人能行的。所以众人都认定耶稣是一位有神同在的人，而这个人现在骑在驴驹的身上进入圣城了，那就意味着说我们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可能众人以为耶稣马上就要推翻罗马政权了，他骑着驴下去，进一步可能就会去比拉多的城堡推翻罗马政权，但是好像让他们失望了。耶稣那一天去了圣殿看了一下，因为他所关注的是神的殿，他看了各种各样的物件，但是显然他的心并不满足。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第二天发生的事情。他们第二天从伯大尼出来的时候，圣经说耶稣饿了，然后就看到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他就到那里去，或许呢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其实啊，无花果是夏天的果子，一般是六月份开始收成，而耶稣这次呢去圣殿是过逾越节，逾越节大概是公历的三月份四月份。当然耶稣应该知道这个时候的树上是找不到果子的，但是他却咒诅了那棵树，这要给人一个什么样的指向呢？他对这棵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到底在指什么？难道耶稣真的很痛恨这棵树吗？耶稣是指着树在指他这两天所关心的那一个圣殿。因为你从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这个记载往前看往后看，都是在讲耶路撒冷，都是在讲圣殿。特别是这一次他咒诅了无花果树以后， 圣经说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又进入圣殿，而这次耶稣就有所行动了。他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他推倒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他不许人拿着器具在店里走来走去，而且他教训他们。他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了贼窝了。这是关键所在。圣殿的存在是为了让人能够来祷告，让人在这里朝见神。这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被称为圣殿，也就是神所在的地方，这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敬拜祷告是圣殿存在的目的。神召人到他面前来。旧约的时期，上帝就把圣殿特定的定为与人相会的地方。但是耶稣这次所看到的是圣殿的规模很大。这个殿在当时是希律王花了46年的时间慢慢建起来的，非常大的规模。圣殿的各样的物件也摆放得井井有条，圣殿里面的献祭也一直在继续，祭司烧香献祭，也在人前做一些的祷告。但是整体去看呢，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一个祷告的殿了。很多人到这个地方去只是履行一种宗教义务而已。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人兑换银钱呢？因为外面用的罗马钱币在圣殿里面并不流通，犹太人认为说那个钱币不洁净，所以要用圣殿币。那有人就在这里来做生意，把兑换钱的这个地方搬到圣殿的外院里面去了。其实那个应该是外邦人院，就是外邦人到此为止。但外邦人到这里来是为什么呢？是为了祷告啊。卖牛羊卖鸽子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些都是祭品。犹太人也想省事，他们不想从家里把祭品远道带来，就想在当地买了就献了，过一下手就完成了我的宗教义务，多好啊。而那些祭司长，那些犹太的教师们，为什么不禁止这样的事情呢？应该也是有利可图啊。或许这些人在这地方占一个位，这些人在这里做他的买卖，也可以让祭司长们得一点好处嘛。所以耶稣说，你们使这个地方已经成为贼窝了。贼窝，强盗的窝，不法之人的窝，专门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里做各种各样事情的人的一个据点，一个窝。确实人还是很多，但是个人所在意的都是自己的方便，都是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圣殿就名存实亡了，成为贼窝了。想想耶稣咒诅那棵无花果树，是不是有所指？无花果树只有叶子，远远看去还是那么样的美丽，还是那么样的动人，但是近望却没有果子。这是圣殿。所以圣经的记载说，在后面一天他们从无花果树那里经过的时候，看见无花果树竟然连根都枯干了。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了，就对他说，拉比，你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枯干对以色列这个地方来说是一种很可怕的情景。枯干是因为缺水，枯干是因为这棵植物的里面已经没有汁水了，已经没有生命之水了，最后 就干了。耶稣的指向是圣殿，圣殿在那个时候已经枯干了。圣殿的存在不是仅仅为了一些外表的形式，去守节，去献祭，去烧香，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去求祝福，去祷告。但是神设立圣殿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人在那里朝见神，因为神要与人相会，他造人，他救人，都是为了让人与他有一个非常健康的、非常正常的交往。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看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今天的意义。圣殿很快也就真的枯干了，后来圣殿被摧毁了，毁在罗马人的手里。像耶稣所说的，那么雄伟壮观的建筑最后连一块石头也没有留在石头上了。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你看不见圣殿的痕迹了，你只能在西墙隧道下面看到一部分城墙的遗留，圣殿没有了，枯干了。耶稣对无花果树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指向圣殿。从今以后，圣殿再也不会成为一个献祭的、一个敬拜的、一个祷告的地方了。那么今天的圣殿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今天教会就是神的殿，不是那一个建筑物的本身，而是一群蒙主耶稣宝血洁净买赎来的人，这群人是今天的圣殿。今天这一群人同样的要学习的是敬拜，学习的是与神相会。这个不是一个外在的形式。今天在很多的教堂里面，今天有一些教会无论规模大小，所在意的是敬拜外在的形式，尤其在当今的时代，很多人都希望有外在的吸引力，所以敬拜呢也就慢慢慢慢发展成外面的热闹，种种的花招，各样的形式，也有一些是各样的教条。但是如果没有实质，没有从心里来的敬畏虔诚，人的里边一样是枯干的，教会也一样会是枯干的。今天我们在北美，在欧洲，我们都看到很多的教会一个一个在枯干。前几天我看到一则新闻，在加拿大的中部有一家教会完全关门了。当然还好，他们把他们的教堂捐出来给了一家慈善机构，但是这家教会的关门的原因，就是因为最近的二十几年里面，他们只有老年人，只有一批年纪大的人还在持守信仰，但是没有传承了，没有年轻人了，没有生命活力了，他们只能在那里遗憾，在那里感到自己无奈。一位老人家在这样的情景之下，他说，今天教会最后一场聚会，我觉得是教会的丧礼，心里很难受。确实，我们不希望看到教会最后都走向衰败、枯干。那耶稣要的是什么？他所要的是真实的信心，对神的信靠，对神话语的遵行。他所要的是真正的爱心，是得到从神那里的爱，对神的爱的感恩，因着神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他所要的是真实的盼望，不是一种混乱迷茫， 如果我们的信心枯干了，我们就失去了信靠；如果我们的爱心枯干了，我们只是会满足人各样各样在地上的需要而已。如果我们的盼望也枯干了，我们整个的人心就会处在混乱迷茫之间，像那棵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主耶稣咒诅那棵无花果树，是在提醒当时圣殿里面的状态，也在提醒今天我们教会的状态，提醒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现状。我们里面有果子吗？果子是从圣灵来的，果子是信心生发出来的，果子是健康生命的表现，果子是神所要的，果子是荣耀神的。巴不得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属天的果子，能够使我们的天父得荣耀，能够使我们知道我们真的离不开他，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从他那里领受了祝福，也领受了使命，能够让我们今天活着跟他之间永不分开，有一种亲密的关系，有一种健康的关系，有一种我们可以体会得到的非常真实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不枯干，蒙祝福。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无花果树被咒诅的指向。因为主耶稣，你愿意我们每一个被你自己所拣选的人里面不枯干，你也愿意你的教会不枯干，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能看重你的身体是你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看重你愿意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与你亲近，到你面前来领受祝福，见证你自己一切的美好。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在那风沙漫漫的旷野，迢迢的约旦河边，神的仆人用心良苦重新将他的律法陈述。他说漂泊迷失的人啊，收拾心中的顽固，不可忘记神的帮助，世世代代要牢牢记住。可知生命的尽头，死亡的道路早已向我们表述，试问我们又将如何恢复？生命和祝福，死亡和咒诅，总是在我们的心里角逐。选择顺服的生命，又还是选择背逆的路。公义的上帝纵然有烈怒，却赐下爱子把世人埋除。趁着还有今天，拾起直出脚步，踏上永恒安息的归途。耶路撒冷，神的仆人。